同意的事情啊，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啊，啊，觉得这什么难啊，就对人好啊，给人家送个东西还是什么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爱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如己啊，就是没有想到后面那个字。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呢，他就有一个例子，他很疲劳，因为他长时间的工作啊，门徒也很疲劳啊。但是当他们看到有众多的人啊，带着渴慕的心啊，也看见他们心灵的这种啊孤单啊，心灵的需要啊，我们的主就被啊人的这种啊需要给激动起来。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问问自己了啊，就是我们是否也有这种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可怜的光景啊，他们的困境，他们的需要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耶稣基督对这些人的这种感觉啊？我们主耶稣对人是很慈悲的啊，他如果骂人呢，其实是那些人是假冒伪善的啊，但是一般呢，如果你是无知讲错话，我们主耶稣不会骂你的啊，他会很可怜，然后摸摸你的头说，哎呀，不是这回事就算了。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邪恶的心，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哈，啊，我们的主就会责备。但是这个责备其实也是出于爱啊，啊，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啊。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有时看见有需要的人啊，我们的心会不会有主耶稣的感受啊？就是也因为啊，我们有主耶稣的感受，我们也经历到那种的能力啊，就好像我们的主跟门徒这样啊，他们很累很累了，但是突然间又，我们说又充满能力啊，是什么一件事呢？原来是他们有一个这个怜悯做开始啊，就对人的有一个怜悯的心之后呢，他就突然间好像又活过来这样啊，就好像不再感觉到自己疲劳，好像忘记了自己的的需要了啊，好像又充满能力。那这个其实不是生理上的变化啊，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不然你想象有多少的传道人在这个世界里头啊，如果你要说他们是就是按照时间来做工啊，像我们有一些的教会啊，我们认识的啊，他们都给传道人分配时间啊，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我们给你付多少钱啊？我想没有一个可能哈、啊，就是真正的牧者，他没有办法跟你算时间啊，因为他每时每刻他都会想到教会，你能够用多少的物质跟金钱来等化这个属灵的工作，其实是无价的，对吗？所以呢，就是说人能够侍奉上帝呢，就是我们看见的啊，就平常的人呢、啊，其实都不是因为他吃得饱、睡得够啊，书读得多，各样都够了，所以他就可以讲一篇道，那个不是。其实每一个传道人呢，在每一次的侍奉呢，都是远远不及的，就是做不到啊，身体不够，精神啊，这个属灵的智慧不够啊，爱心缺乏，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每一次都做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能力嘛。他这个工作量本身呢，他没有办法用时间来算的啊。常有人问我说，你每次一讲啰啰嗦嗦讲这样长啊，你到底预备有多少时间呢？我说有时。但我是跟他开玩笑啊，说啊可能15分钟这样，然后就吓到了。那当然没有了，没有这样夸张。但是我就想问他，你没有讲，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那个时间长短是没有关系的。OK， 也是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他就给你话语，而且你再疲累，你都蛮有体力精神。来说话啊，来为主正道啊，有一些事情人家看为是很简单的啊，其实是你用最多时间的啊，有些东西人家觉得很难的，反正你做得最快，所以这些都很难像一般的就是弟兄姐妹来表达，是因为不在这个经历的里面了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就是这就上一阵子有人问我啊，他说哎，你礼拜天你要讲这个信息啊。 就是崇拜的信息啊，你用多久来写啊什么的。我当然是一面看一面写，我也没有去算了啊。但其实我告诉他，这段时间疫情里头啊，当然我们要结束了、啊、这个网上敬拜的这种安排，其实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用最多时间的不是这个讲章啊，是刚才的那些崇拜的次序，那个我大概用了4个小时到，其实对我平常预备东西4个小时是很多很多的哈，就是啊，就是它累积起来的。为什么就选几首歌啊，炒个冷饭很快了啊，我很难解释啊，很难说为什么啊，但是其实它有时比写讲章还要长啊，有时根本就卡在那里，不知道怎么。诗歌全世界有几千首啊，你怎么挑啊？你心里面如果没有浮现出一些感动你的诗歌，你怎么挑？那你每次就是1、2、3、4、5、6、7这样排下去吗？啊，挑我喜欢唱的，这样天天就是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到你来就是那几首了，不能啊，那么。啊，你要先被感动，你才能够就是在整个聚会里头，你才能够感动别人嘛。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当时呢，我们可能以为啊，耶稣就是这样的啦，哈、啊，他是铁人啊，啊，不用睡觉，不用吃饭，不是，啊，你就要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之所以在地上一直可以动，不会倒下来，是因为他的心充满着对人的爱。OK， 一个妈妈说我很累了，其实也是她在说我不能再忍受了、啊、但是如果她心里面对儿女还有盼望，心里面对儿女还有这种喜悦其实她又好像活过来一样啊，每一天她又在重新充满着力量的去照顾服侍他们，好吗？啊，所以第一点我们就大家可以思考了哈、啊，就是我们主耶稣设立的这个爱人如己啊，这个己其实是在的，但是他在你爱人的时候，他好像不见了。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为人舍己的时候，他就舍掉了，不见了。上帝也没有让我们亏损了啊，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哈、啊，就是他也丰丰富富的。来供应预备保护门徒的需要第二点呢、啊，就是当耶稣在新生记的时候新生之前当然要做之前呢他就给门徒一个难题因为门徒呢提前就介入他了耶稣在讲到他心里面知道这个吃食物的问题，但是门徒等不下了就打岔，他就跟他的主说停在这里啦，让他们走啦，你再不走你就麻烦了，你煮不了那么多东西的这么多人要怎么吃啊怎么怎么。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我们是不是每次在上帝要显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表示不合作，就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预备好，门徒就没有预备好，对吗？耶稣就是要行一个空前绝后的，当然除了玛纳从天降以外这个喂饱5000个男丁加上小孩，可能还有这个妇女，可能是过万的这个神迹呢是圣经里面很独特的，就在他们眼前，而且他们被耶稣邀请做参与者，但很可惜啊，每一个都把博士啊经济学啊全部搬出来，您跟耶稣算了一趟就说不可能为什么没有预备好来参与荣耀的事工，反而用怀疑啊用拖延啊来对待，就是因为在平常的时候过多的就是顾虑自己过多的所谓顾虑现实，也就忘记了原来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场合都与我们同在就是每一次他都在的，而且每一件事他都在如果你常常有这种信心就知道你发生遇到的每一件事耶稣基督就在的话，其实你就很有这种意识就是 你不能的他能啊，他让你做的是因为他要行他的荣耀的事，就不再跟你的头脑有关系，而是跟你的什么能力啊什么各方面，是吧？所以我们就不会跟上帝来这一套，就说啊，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是我很软弱我做不到。耶稣说，我什么时候问过你的意见啊？我什么时候问你做不做得到？我做得到就够了嘛，我又没有问你你做不做得到。你没有预备好你就不能参与。所以当时门徒好像是参与了，不过这个记载没有明说啊，因为耶稣叫他们去买嘛，你给他们吃啊，他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拿了一个小孩的食物过来，对不对？然后来他们是分饼分杯，那我们可能就以为这就是参与，但其实呢他们没有参与，没有直接参与了，是因为如果当时他们预备好信心了，耶稣说你们去，他们可能就去，他们也知道不可能，但是他们就去了啊，他们可能就去了一个小镇，那个时候可能就看见神迹了，上帝就预备了许多许多的食物，不知道谁哪，可能是西利有一天突然间良心发现，把许多食物送到那个小镇，人就能够，可能啦，我是举个例啊，当时没有发生，就是门徒就好像错失了这一种，所以最后呢，一切精彩的是就在耶稣身上发生而已，其他人呢，只是有分一分跟看而已啊，但百姓就只是吃而已，是因为大家的信心还停留在就是自己的经验上面，好吗？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提醒了，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想要经历上帝啊，我们常说我们祷告啊，就求神啊，显出啊他的旨意来啊，我们要确认我们是预备好的人啊，不然是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你没反应啊，啊，这个不是一个应该有的对应啊。OK， 第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一个特点，就是很少的食物就是成为很多的食物啊，所以两个都是食物啊，没有变质啊，没有说耶稣把塑料变成了饼干啊，没有啊，都就是无饼而已，也变成了许多的饼跟许多的，所以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当中的关系就是倍增，倍增是一种成果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发觉到啊，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倍增的事情啊，它可能是你的年岁啊，我们每个人都累计年岁啊，啊，当然不要为年岁抱怨呐、其实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啊，让你有许多的年日，连知识也是可以累计的啊，经验也可以累计的啊，家人财富也可以累计的。那当我们看见这些累计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应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原来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主耶稣的那双手，当他在分饼分杯的时候他做的事，还是我们就以为这纯粹就是我们的努力的果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作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回报？你会不会因为这些倍增的事情而更远离神啊？我现在忙了啊，以前生意不好我就多一点来崇拜啊，现在生意好了就理所当然就不能这么多来崇拜了，因为顾客多啊，工作多。如果是这种的情况啊，是不是表明了这些的倍增呢是你的功劳？不然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要更加的去爱慕和回报他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他倍增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当时这个结尾啊，这个食物到底是谁最后拿去，我上礼拜有交代啊，不一定是门徒拿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个食物最后是让人不单只是在当场享受了啊，主耶稣给他们的供应，他们之后在吃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的啊，能够回想啊，这位主是不单只是把鱼啊变多了，把饼变多了，他也同时是让就是树木啊花草，让人的生命可以延长啊，让人所拥有的事可以得到持守啊，这是我们主的工作。 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这些凡事上啊，在这些东西上啊，来向他感恩。OK， 好了，这个是上次的啊，我们来到今天也是这个事情接下来发生的事啊，我们就来一起念吧啊，就14章的第22节啊，我们一起念。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啊，马可差不多了啊，就是渡到啊这边，马可是特别说是这个啊伯赛大啊，就是一个对岸啊，但他很突然嘛，就是吃完了，大家可能还想要等甜点啊什么的，人家突然耶稣的态度就紧张，就说走，快催促啊。催促有点奇怪啊，为什么要这样急呢？不打风不打雨紧张什么啊？当然这个催促应该是有原因啊，因为门徒肯定是不肯走的，因为就说怎么可能把父子耶稣又不是武林高手啊，一个人留在旷野，而且又天黑，那把众人都差派回家了，就剩他一个，不可能啊，门徒不会走的。开玩笑啊，那门徒是渔夫啊，都怕啦，不要说一个木匠在一个人在旷野肯定有极大危险，所以他们不走，耶稣就催他们走啊，要他们快离开。OK， 啊当时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啊，然后他们就顺服了，因为他们的主叫他们这样做啊。但后来我们看到就明白，原来我们的主是要操练他们的信心啊。耶稣基督说你们去啊，就是当然这里没记载，但是他差他们走的时候是给他们知道这个是对的事情啊，不是把他留下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话语啊，同时呢也操练他们啊，就是接着下来见证这个神迹的一个信心啊，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啊。因为耶稣基督知道父神要行神迹啊，所以他就让他的门徒呢在整个神迹当中再一次可以参与，因为前面失败了嘛，门徒完全没有预备好，就突然间说吃饭就慌了，就失败了。今天基督说好，再一次啊，我还要再行一个就是从来没有的事啊，让你们永远记得。所以基督就把他们差啊，让他们可以啊到这个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候啊，能够看见神迹，也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得好处。好了，他们走了，众人也走了。我们的主做什么呢？啊，第14章23节，他说：“众人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啊。”我们主把众人5000呢，可能加起来整1-2万人呢、啊，都送回家、啊，就请他们回去之后呢，真的剩下他一个人，那他就上到山上去祷告。那我们的主是知道门徒要遇见风浪的啊，在这个海上啊，这个还是知道的，因为他没有禁止他们，他让他们去，理由是。不是还要害他们啊，是要他们能够参与嘛，刚才前面说，而且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呢他没有阻止他们去了，基督就上到山上为着门徒的安全祷告啊。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一点，我们觉得啊耶稣上山祷告就是他平常的习惯嘛啊。大家要睡觉前就刷刷牙洗洗脸啊，耶稣也应该也是这样啊，收工前就先去跟父神。你看紧接下来的事情呢耶稣基督上到山上去祷告不是一个平常，只是他平常的习惯啊，他应该是到山上去，他特别求上帝啊保守这些门徒的平安啊，因为他们要到海中，而且会起大风浪啊，求上帝让他们不会失去信心啊，不会因为这样危险的环境啊而跌倒啊。但同时呢耶稣基督也知道他要行神迹，所以他也必须啊在这个时候跟父神祈求能力 因为他做人的时候他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行神迹，他是等圣灵，就是父神把圣灵给他能力就差派让圣灵给他能力来行神迹，所以他需要依靠上帝，就是他的父神，连最后让上帝的荣耀可以在整件的事上得到彰显，可以吗？那可能你没有注意这一点，你就忽略了其实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能以为一般耶稣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想平静风浪就平哦他要走在海上就走了，他要跳也可以，他游水也可以，可能我们完全都忘记了其实基督虽然是上帝，但是在那段时间他是中保，他是受差者，所以他拿起这个中保的身份的时候呢，他是一切人，就是他代表一切人在上帝的面前，连他也是在上帝就是跟人中间就是在众人面前呢，他又代表上帝，这叫中保。所以他这个祷告的就不可能只是我们的师道这么简单，是吧？到了今天，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我们不是绕过耶稣到上帝面前，因为不可能能够蒙神喜悦的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受造物，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有软弱有亏欠的人，所以你每次的祷告呢，其实是耶稣为你祷告的，因为耶稣是那个代求者，你们明白吗？就是圣灵把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显在你心里，让你透过你的口祷出来。 OK， 父神呢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他认得这些说话是他儿子的话来的，而不是我们一个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就开口就跟天上大喊大叫说上帝你若很伟大你需要这样那样呢，这种是歇斯底里不是祷告你一脱离耶稣呢，没门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很多人的祷告其实是自言自语的，因为他的头脑没有想到耶稣，他的心没有被基督的灵所感动，他就凭血气。这个就让自己在祷告中没有得益处了所以你要永远记得耶稣是中保，不单那个时候他是要为百姓特别是门徒了来祈求为教会的父子来祈求同时呢今天他在天上也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你奉基督的名祷告，基本上呢你是在说我是在祷耶稣叫我祷的东西，而不是借他的名来讲自己要讲的东西，可以吗？不容易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给人家教过的都是你怎么讲都可以就是跟爸爸讲话这样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可能这种的话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太过生根了 OK 如果你不信我这样子告诉你是对的话呢，我就问了，你祷了几十年了，为什么没有成长你的灵性？当然我不说每个人是这样，我说大家反省自己，你知道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祷告就是这回事的啦，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上帝就已经挺你那么肯定你这样做是对，我就问你好这几十年下来你的祷告得到什么？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会知道很多时候你都觉得好像祷告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可能有时你祷了得到了回应了，其实你心里面很虚，你不知道是哪一回事，因为你就觉得上次祷也没有，这次祷了有，可能是碰巧吧，刚刚好吧，你没有办法有确信的所以我不是讲大家就跟我一样，这是我的经历我从小就会祷告的，我从小就被教导要祷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的祷告要靠耶稣要靠圣灵的 OK， 所以我可以坦白告诉大家，我到很大的时候呢，祷告对我来说是不吸引人的，有人在的时候我就祷，因为有听众嘛，没人在的时候我很难祷告的，因为没听众。 我很难自言自语的，因为我不信任祷告，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经验就告诉我说，我讲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讲不中，是很平常的事。其实这哪里是祷告？不是祷告，祷告其实是讲耶稣基督要讲的事。父神一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是他的儿子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说话像基督，父神就认得，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在地上呢，他是这样做的，哎，不奇怪啊，他到山上去为百姓求好处，门徒在海中一定是会跟上帝求救命的，但是他们求没有直接办法直接到天上，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在山上为他们求了，先为他们做了这个代求，先为他们求这个保护。那反过来呢，我们主耶稣也是代表上帝来拯救我们的，啊，你说啊，耶稣救我脱离罪，耶稣救我脱离死亡，啊，那其实你的意思是耶稣代表上帝，因为其实是上帝救我们，但是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中保了，所以他就代表上帝来向教会施行救恩了，可以吗？啊，那只是其中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做中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平衡他的那个情感？好像如果我们是做中保，你想啊，你是中介，你是一边你是代表一个公司，另外一边你是代表一个买家，你在中间就是做协调的 ，OK？ 其实那个公司会跟你讲全部他的条件，你什么都知道，因为他要跟你是中保，他就告诉你说啊，底线200万，不能再低，高一点就分给你。OK， 但是只能到这里。OK， 你开价开高是你的事，但是他条件全说了，那连你也知道，这个买方他也全说了，我能够做到什么，最多是这样什么什么。OK 了，好了，谈的时候呢，其实你心有底的，所以呢，对方怎么提，其实你说知道了啊，骗人，我都知道你不是，可能对方说没钱了，已经用完了啊，什么都卖完，就是想买这一个，你都。骗人啊！你可能心里面不会很激动，因为你都知道嘛。所以很多人做中保是没有感情的，好像那些律师啊，就光签名而已。就是人家买卖房子，他就光签名，因为他很难投入他的情感的，因为他都知道。但我们看我们的主人，他有情感的哦，他不会冷淡，很奇怪啊。他知道事情的结果，但是他还是很迫切的啊。他心里好像可以真的是感受到。那个门徒的害怕，可以感受到门徒的恐惧那种，门徒软弱好像他还感觉得到，所以他的祷告呢，能够完全的代表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他为我们在父的右边祷告的是不是冷冷淡淡的，可能你在地上喊的半死啊，你说上帝，你再不救我，我死定了，你再不救我，我没地方住，我要睡街上了，哇，你很迫切啊。你说哎呦，叫耶稣祷，他在天上那么舒服，他可能就跟父神顺口提一下说啊，父啊，这个人没得住，你看着办啊。你说哎呀，这样不够迫切啊，这种祷告有没有效啊？你绝对放心啊，我们的主是圣经说的啊，他是慈悲又忠信的，他感觉到我们的感觉，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太体贴自己啊。另外呢，当我们的主代表上帝来救我们的时候呢，他也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爱我们，他不会觉得哎呀小儿科麻麻烦烦，每天都求一样的事啊，就给你随便做一下，又不会哦。每一次无论大的小的啊，各样的事情，当主耶稣代表父神啊做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父向我们流露他的爱，虽然父我们看不见，这就是中保啊！你要从福音书里面来看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你不要误解他都是冷冷冰冰的，因为他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或是说他每次都是装的啊，就是把自己搞得好像很惊奇啊，不是，他是真实的一个中保，所以他两边都代表了。有效的做代表， 好了，简单来说，耶稣到天，在这个山上去祷告，是为了教会的好处，为着我们的信心。OK， 好了，另外就是为什么要到山上去？海边不能吗？反正人都走完了嘛，这并不是在说这个地点很重要了啊，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啊。耶稣到山上去，可能是想要不让这些百姓又转个头来又来找他，因为他就离开了他们嘛，所以耶稣有一点好像是躲起来了啊。另外也是让他不被其他的事情搅扰啊，因为专注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这个软弱啊，他不会被打扰啊，但是他这样子做其实还是在提醒我们啊，其实祷告一定要专注，如果我们忽略专注的操练呢，我们的祷告呢就很快就被许多世俗身边的事啊给占据。虽然你口还在讲啊，但是你那紧接下来的话都是假冒伪善的，就是口讲的心都不一样的。然后有时候我听一些人，他就告诉我他很忙啊，我说你很忙啊，叫你怎么祷告？他说、哦、没事的，我在巴士上祷告的啊，利用时间嘛啊，好，然后没事，我在开车的时候祷告的啊，这珍惜时间啊。我说哇，这个你知道要在车上祷告啊，特别是开车祷告啊，你的功力要很高的，对吧？你开，你突然间旁边有一辆法拉利走过。你还确认你还在祷告吗？虽然嘴巴还在动，对不对？其实一般人没有这个功力的啊。我们有时没事都找事做了，你不要再说有事情来搅扰你，你还能够专心。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什么叫祷告，我们当然是要很谨慎啊，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应该就是口是心非 啊，不应该说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话，或是不是圣灵感动的话。所以我们就应该让自己能够专注，避免被搅扰啊，不要太自信啊，觉得好像你跟上帝有一份这种友情啊，就是怎么讲都可以啊，他毕竟他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以他的说话要按着他的荣耀跟心意来做。好吗？好了，我们就看接下来耶稣祷告完之后啊，就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来念这个两段哦，因为马太马可都有一点点不同啊。他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啊。马可，
到了
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夜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好啦，耶稣祷告啊，看来好像没什么果效啊，因为这些人讲他是鬼怪啊，很糟糕。好啦，那这个距离啊，到底有要多久呢？就是大概我们看，如果这里没有明确讲啊，我们可以估计了啊。那时天要黑了啊，耶稣吩咐他们走，所以天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们说最少是六点之后了啊，那个叫傍晚啊，英文是翻成是 evening 傍晚，所以你估计大概六点七点 ，OK， 好了，六点七点上这个船要到对岸，加利利如果没有什么暴风浪啊，通常是有很多这个湖是有很多这个气候变化的哈，但如果没有特别的气候变化呢，是两三个小时大概就可以到对岸去，所以不是太远啊。但是那一天晚上就不同了啊，因为他们是六七点走，可能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就大概是在海的中间的时候呢，就起了风浪啊，连起了风浪呢， 就一直很辛苦要往前走嘛，所以圣经说耶稣其实那时在岸上是看到，但是他们一直在挣扎，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呢？就是四更天，四更天是凌晨三点，所以你大概算一下呢，他们出发到耶稣基督来平静这个风海浪的时候，可能最少有八九个小时。 OK， 哎，你就在想了，为什么那么久？你说啊，当然啦，耶稣从山上下来哈，可能还要歇一下，连看到大风浪啊，就慢慢走过去啊，船都走一个两个钟两三个小时，那走路可能也得走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猜测啊，但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立刻帮助他们，他知道，因为他为他们祷告了嘛哈，但是他没有马上就介入，他要是可以啊，马上介入，但是他让他们挣扎了好一段的时间，如果用最极端的讲法是九个小时，哇，这个有点难接受啊，为什么要那么久，是吧？目的在哪里呢？其实是目的是让门徒在这个辛苦的当中，就这几个小时很辛苦的，就是要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真诚的看到他们的软弱，而真诚的等候耶稣基督来救他们。之前呢，他们很快就否认耶稣的要求了，对吧？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了，说哪里可能，二十两银子都喂不饱那么多人啊，很快就把耶稣推掉了。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推了，因为他们在海的中间，所以他们面对着这个很大的风啊，他们又是渔夫啊，他们很用尽自己的各样的经验啊，努力都很徒劳啊，九个小时不能走，对吧？所以耶稣基督挫败了人的骄傲啊，让门徒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开始不再靠自己的经验。耶稣基督吩咐他们的事情呢，他们应该完全相信他的话。OK， 所以他们可能在整个过程里头啊，他们就会开始可能觉得没问题哈，自己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这样啊，努力了好一阵，就觉得啊可以啊，但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吧？啊，当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可以想到我们的主嘞，为什么没有来的啊？可能开始想到这个啊，所以不是耶稣在岸边啊喝咖啡等啊，就懒得理他们啊，不是啊，而是要那么长啊，才让人的傲气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有时我们真的是要看明白这个事啊，上帝没有马上帮我们，不是他不能的，是我们就从小啊，就是给人家惯坏的那种脾气啊太大了，讲要就要，硬要，没有就不行，一定要哭要闹的那种样子啊，你知道上帝要用几个月几年来磨，他可以马上磨你就毁掉了，然后就给你慢慢磨，让你那种的努力一直被挫败之后，最后你才投降了。那你投降的第一天啊，你才开始有机会说依靠，因为你之前是不会依靠的，对吗？你虽然说是说可以了啊，你说啊、哦，我又敬拜神，我也相信神，但是其实你还是很相信你的能力的，你还是很依靠自己，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不是一两年就解决。我们有时没有耐心，我们就去找方法啊，我们去找辅导啦，我们去找一些什么什么，我们就希望这些人可以让我们免去这种挫败感而得到帮助，对不对？啊，就是好像有人是婚姻有问题，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脾气的问题，根本都不是婚姻问题，但是脾气不改，但是又去找婚姻辅导，最后怎么样呢？他不是给你一大堆的建议，你去做咯、父母跟孩子的这亲子关系有问题，其实一看就明白，父母不爱孩子嘛，就是这样，顾虑自己的工作更多什么，所以这是他的根源，但是不想啊，很多父母不想放掉这个自我的享受，你去怎么去找啊？找很多辅导啊，孩子送这里送那里，希望他回来会变绵羊，乖乖听话，不 work 的， 因为上帝在掌权嘛。他让你徒劳到一天，你终于放下说好了，我不要再摇橹了，我就停了啊，等耶稣来救，耶稣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的主不是拖延的啊，很多时候是对我们的体贴，可以吗？啊，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描述啊，他讲到这个门徒的反应啊，当然你可能读久你会笑出来，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子讲话什么。但是你如果看马可在整段话的结尾啊，就我是五十二节是从下面拿上来的啊，他其实是有交代的啊，马太没交代啊，但是马可呢就做了一个注脚啊，第五十二节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呢。马可是这样说的，意思说呢，门徒当时的信心就是软弱啊，他们在船上啊很辛苦的时候软弱，他们没有分饼，就是刚刚发生的那个五饼二鱼的事啊，就是他们没有从那个神迹里头信心得到帮助。就耶稣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他们还在算说几个篮呢、啊？啊，这个篮一篮如果可以卖50块哦，哇，我们这他们可能就在算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有因为这样就对主耶稣完全的依靠，转向主耶稣啊。所以马可就用鱼丸，那鱼丸不是 stupid 啊，你看英文他是说 hardened 啊，或是 blinded 啊，直接的如果直译中文就叫做刚硬或是蒙蔽。圣经是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软弱，不是没有信心啊，是有，但这个信心呢好像土很硬这样啊，就是你们种过东西知道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土很硬呢，这个植物是很难能够成长的，对吧？你想象信心如果是好像很硬的土呢，其实它很难起作用，它是在，但是它好像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信心啊。蒙蔽也是好像是看是看到但是没有明白的这种光景，就是眼睛关起来啊。你问这个人有眼睛吗？有。他眼睛好吗？很好。连他没有看见，为什么？他闭起眼睛，所以他有功能，但是他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这就是当时门徒信心的一个状况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有几点啊？除了我们说耶稣从少变多啊，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还有嘛？你看到我们的主其实对人很怜悯的嘛，对吧？就他知道人的需要啊，他很细心的。就是给人做供应，也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人带来啊这个需要的满足。所以这个神迹就是给门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啊，就是一个信心的依据，就是他们知道在主那里从来不会缺乏，而且都是超乎所想所求的，对吗？你只是要吃一餐，他给你吃到不完啊。所以今天他们在这风浪里头，他们应该知道哦，主耶稣还在啊，啊，所以我们需要他被救啊，我们主耶稣一定不只是救我们啊，他应该是大有能力啊，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因为是他叫我们来的，他不可以忘记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偷跑到搞到自己在海中间啊，快沉船。人又不好意思求救啊，这个是活该啊，但是他们心里知道是耶稣催促他们去的，耶稣可能在催促的时候还说了一些话，就说你们去有平安，我会看顾你们，可能鼓励他们，他们才走的嘛。为什么这些话完全不起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之前的领受的帮助，而且他们喊鬼怪啊也是一个啊，可能我们说谁不怕了哈、啊？天那么黑，突然间有一个人穿白衣啊，在海上面会动啊，当然是喊鬼怪啦，不然美人鱼嘛。那你要，这是我们想象，耶稣不一定穿白衣的啦啊，耶稣也不一定他的衣服很明显。那圣经是说呢，门徒看见，其实他们是看见耶稣，但是他们反应不过来这是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表示说他们其实那一在害怕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所以耶稣突然出现他们都缓不过来，他是谁啊，很熟啊，这个是谁啊，记不起来啊，连最后跑出一个结论呢，就是鬼怪啊，可能这是小说看多了没办法啊，就是可能听那些鬼故事太多，不然为什么头脑有那么多可能性不讲了，天使也可以嘛啊，就讲是鬼怪。所以你就明白本来耶稣在这个时候出现应该是给他们安慰嘛，啊耶稣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想着呢，好像我以前我家养的那只狗啊不在这里啊，我在马来西亚啊，我小学的时候我还没回家，我人还没到家，我已经就是在大门了，你知道我是住在教堂里面的啊，我们大门很远很远的，因为还有停车场，他就跳了，我妈就已经知道我回来了，因为她在那边就已经跳，我其实还很远就看不到的，对吧？哎，那个狗它每天都知道那段时间我回来的嘛，所以它特别敏感啊，它只要一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啊，或是我也不知道它是闻到我味道怎么样了，总之它就有反应了。所以门徒如果那个时候一直想着主耶稣，他看到这个形象，你都知道是主啦，怎么会讲鬼怪呢？其实人很奇怪的，我们都以为人是看脸的，哎呀太远了看不到脸，所以误解啦，以为耶稣是鬼怪。耶稣要理解啊，你要把脸放大一点。我现在明白这个不是真的，我想你们也明白，我天天上班呢，因为我们都戴口罩的，公司规定的 OK， 脸基本上是遮绝部分都遮掉了，剩下眼睛本来啊，我发现我还是认得到人的，因为我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尴尬啊，你看到人不敢打招呼，因为你打招呼人家说是谁啊，就是谁啊，因为你都遮着脸嘛，对不对？但其实我认的人不是他的脸啊，他那个动作走路那个样子，远远我一看呢，哎，我知道这是谁啊，走过来虽然脸是遮着，你都知道他是谁，原来是一个形态来的，认人是一个形态。我们的主耶稣一定肯定不是靠那张脸的，它是整个样子，你看到这个整个样子，虽然你也看不见了，它在水上走，你远远都认出它是你熟悉的夫子啊，怎么会变成鬼怪呢？肯定就是当时的心不在那里了啊，只是想着可能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湖的这个海怪来刺他们啊，所以很怕吧啊，所以一看到什么都是怪物。OK，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要反省啊，就是我们信心的状态啊，我们是有信心，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常反省我们的状态，我们就会陷入这里说的顽梗啊，就是蒙蔽的一个漩涡，它没有不能出来的，因为它是蒙蔽的，就是说它是自己关掉自己的。所以每当我们听到或是你们读圣经啊，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说话啊，或是每次在生活当中上帝开始向我们显出啊他的恩典啊，有时透过神迹啦，或是有时有一些啊特别的帮助啦啊，这些恩典的见证啊，其实我们的眼光要被提升的 OK， 我们的信心要被这些事情坚固起来的，我们不能老是上帝做多少我们都好像没不知道一件事这样啊，连每一次上帝证明他是爱我们，上帝都说他只需要证明一次他爱你，就因为他是不变的，但你好像不知道的，你每一次都在同一个事情上面一直质疑上帝。有一个人我问他啊，他常常为找房，因为他是学生啊，他每两年都要搬，然后呢第一次搬就在教会啊大喊大叫说完蛋啦，再不住再找不到要睡街上啦什么，大家很紧张啦，为他祷告啦啊，然后来找到啦啊，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啊，赞美神上 OK 啦，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过了啊，他应该学功课啦。然后两年后呢，诶，那个念狗又来了，皱成一团的那个脸又出现在团契当中，什么事啊，又是找房。我说诶，哦，两年过去了，哦，是我两年过去了，好，怎么样，不怕了吧，一样，那个话跟以前一样，再不着睡街上了，一模一样。 你说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啊？他们说上次你不是祷告吗？上帝已经帮助你，上帝都表示他愿意看顾你爱你啊。那个是上次的事，现在谁知道啊？两年了，上帝还会不会爱我？我哪里知道？你看圣经是这样跟你说的吗？上帝需要不断的证明的，他是不变的，我他只要证明他是神一次，他永远是神，他只要证明他拣选你，他永远拣选你，他不变的嘛，是吧？但我们错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每次上帝做的事，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纪念品，就好像你去比赛拿了一个奖牌，你就放在你的橱柜上面，连你继续过你的日子。你没有把这个信心的见证，就是这个神迹啊，或是上帝爱你的这个见证呢，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每次都在同一个事不断的质疑神，质疑神，连怕到好像惊慌失措，不合理的。OK， 那这一种其实是好像不信的人一样啊，他们的信心被蒙蔽，他们对神的话、神的作为是闭上眼睛的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有事不要讲啊，因为怕人家长老知道又要在讲台上面骂我，我不是这样的人啊，而且我也不做这个事啊，我只是说我们自己反省啊，如果我们还有这种的情绪啊，可能这是我们过往的习惯来的。OK。因为我们被这个经文所提醒之后，我们就要跟自己说，是的，上帝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不撇弃他的儿女的，他不需要天天证明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信实不变的主，上下变动的是我们而已，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信心能够稳定，能够坚固呢？就是他的话，还有我们所经历的事啊，所以当然这一些我们常年累积的啊，这种属灵的福分啊，上帝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彰显啊，都不是让我们摆在橱柜上面的啊，给人家看的，而是放在我们内心里头，成为我们的基石啊，成为我们每天走天路，圣经说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好吗？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我们主怎么回答了啊？第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可，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他们是看到的，只是他们不明白，怎么有人可以走在水上，一定是怪物啊！啊，好了。我们的主完全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他就用话，是吧？那他事先用话语来起安慰的，啊，以致门徒呢听到那个声音很熟啊，哎，这个声音是耶稣的声音，连心就定下来了。然后呢，耶稣再让他们就是说是我，意思说让他们的眼睛好像也清醒过来，看见这是耶稣的真人呢。也因为看见耶稣是真人有肉身出现，所以他们心里也产生了力量。最后呢，当然这是后面才讲的，耶稣才把这个浪停下来。如果我们是耶稣，我们可能先把浪停下来，对吧？我们可能会先做这个事啊，那我们可能会走到近近让他们看啊，摸一下这是我啊，连最后再跟他说话嘛。那为什么我们的主的做事情的次序是这样的？那肯定他的顾虑，耶稣基督的顾虑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困难嘛，所以我们要上帝解决问题，我们根本不管我们心里想什么，问题最大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主的不管问题的，他管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他要先建立信心。心灵不再建立起来之前呢，神迹是白费的，因为神迹只能让人惊奇就没了，不会得益处的。信心是上帝给人接受恩典的双手来的，可以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没有信心啊，我们看到再大的神迹呢，我们也只是观看而已，因为那些就是神迹当中的爱啊，神迹当中的恩典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手可以接受它。 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没有立刻除去他们的困难，就是风浪啊，他也没有立刻介入解决他们所就是所面对的事啊，其实是为着先建立他们该有的信心。连话语呢，一定是在行动之前的，这是圣经的次序来的。我们是希望行动，但是你要知道，人一看到行动就不听话语的了，因为人是自作聪明的嘛，对不对？我考考大家，你什么时候会看说明书？当然，我想可能有啦，你们可能很认真的人，买东西就把说明书读了一遍啊，然后才来开始操作啊，这是比较有规矩的人了啊。但是如果你看一个年轻人呢，你给他买一个什么用具啊？通常呢，他是先把那个用具摸一遍，你只要可能开始闻到有烧焦味，他才去看说明书的，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人是这样的，当上帝的神迹一显出来的时候呢，人就没有再有一种就是寻求的心了，因为他就留在惊叹的情况，就好像看烟花这样的。OK。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呢，神迹不是在话语之前的，是先说话人才行神迹，先有应许才有作为，目的是要让作为能够，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啊跟你听到的话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作为呢就能够留在你的心里，而不会因为好奇啊惊叹就慢慢就被遗忘掉，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有时我们的主也这样子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抱怨啊，觉得他老是拖延啊，不帮忙啊，你要知道他的拖延也是他的拯救来的，就像这里这件事情啊，主耶稣等。其实也是为了救他们，就是就走过来也是为了救他们啊，就是每一个好像不介入跟不帮助的本身呢，都是他的救赎拯救的作为，可以吗？啊，好了，当然这个马可就没有再记载，但是马太多记了一件事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啊，这是马太，只有马太记载的哈。好了，这个片段可能马可是彼得的侄儿，可能不想把叔叔的这个笑话写出来，所以不记了。没有啦，不是啊，他是圣灵的感动。那马太就记出来，然后我们也就从这个记载里头也看到另外一个功课了哈，就是彼得呢，他说如果是你，就表示说彼得。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信心不足啊！他就跟耶稣说：“你如果是你的话呢，证明一下好吗？啊，就让我可以走过去。他，我想他不是贪玩呐，啊，他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假设，他认为呢，我需要神迹让我的信心强起来，就是我还是怀疑这个是不是耶稣啊？但是呢，如果你让我有神迹的话呢？”我就信肯定是你，这是他的逻辑啊。但是这个逻辑呢，正好是跟圣经的逻辑是相反的，是吧？彼得其实他如果有怀疑，他应该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还是有怀疑，你可不可以给我信心？”他先求耶稣让他信心刚强，之后呢，他才求耶稣让他参与神迹嘛。刚才前面说了嘛，没信心神迹没用嘛，对吧？那彼得他的秩序是相反，所以。他就先求要这样子做啊，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他的结果，就是他走不下去啊，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坚强，所以神迹一下就失效了啊，或者对他没有帮助 啊，所以让我们也从这个事情常提醒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凭人血气的冲动啊，或是有时我们是看人的反应啊，人呢就是我们侍奉啊的果效啊反应啊环境的现象啊，就以这些作为我们跟随神啊侍奉耶稣的根据啊，很多人是凭这个的啊，现在这个需求很大啊，这需求本身就是神的呼召啊，我通常都会说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呼召呢是个别的，你自己要知道的。我当然知道这个庄稼多工人少这个现象从耶稣的年代就有了，但是那个工人不一定是你啊。为什么庄稼工人好就每个人都是工人？耶稣没有这样讲，对吗？他说要求庄稼的主差派他的工人，他自己选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可怜啊，就是年纪轻轻就参了什么什么奉新大会啦，参了什么什么宣教大会，那就不清不楚啊，因为看了很多投影片啊，知道哇，很多人很可怜啊，就去做宣教士啊，啊，当然有一些上帝后来改变他们，但是有很多其实是落掉的啊，他们看到这些就是真的到了宣教场所里头去啊，他们就跌倒了，超乎他们想象的那些困难，因为他们是以反应来做，就是他们以这个外在的这种果效啊来做根据的。给我们应该是先求啊，圣灵教导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话来认识上帝的心意，并且呢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话有信心，让这个信心呢成为一个眼睛啊，来看这个世界的事情，而不是凭世界外在的反应来做判断。如果你有一个以耶稣的话做根据的信心呢，这叫做眼睛啊！你用这个来看世界呢，你那时就能够分辨什么是上帝要做的事。啊，我们不应该在耶稣基督的话以外啊，就凭血气去做任何的事，因为这种所谓的热心呢，是让人走在神的旨意以外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可以吗？好像有人叫你侍奉啊。啊，请这位弟兄姐妹来帮忙，是什么某什么某某事这样的啊？啊，讲的人很诚恳呐、啊，哎，你就觉得哎呦，他很有需要，好了，我就帮忙啊。这个通常都是我们遇到的事了。好，结果是什么？你会慢慢做，可能越做越少，或者越做越不想做，对不对？或是做得很苦啊，想要快再找另外一个来帮忙，就把他拿掉了，就是推给他，就不想做。你说为什么？侍奉上帝会这样的呢？哦，唯一的答案就是你用外在嘛，人家叫你帮忙，你说要祷告啊，那这个不是借口啊，你真的祷告，圣灵给你有一个感动，那这个感动呢，不是从天掉下来的，就是你对神的话的认识，你对耶稣基督的话的认识，啊，你有一颗眼睛，你看这个需求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而不是表面的需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彼得当时呢，他是用血气的，对不对？他认为呢，这个时刻是这样，我的信心是软弱，但是我需要，所以他是用环境血气来决定他要跳海，走在海上。好啊，结果呢是沉到水底的。可以吗？啊，那当然，我们主耶稣的反应啊，啊，他可以说不准下来，哈，你不行，哈，但是我们主还是说可以啊，他就让彼得参与了，啊，然而呢，结果不是太顺利，是因为他的信心撑不住啊，他一下来走不远，马上就被周围的环境的这种险恶啊，他可能看到风浪，他就开始惧怕起来，那这个惧怕呢？就让他开始怀疑了，对吧？你开始跳下去还觉得不错，哎，可以走两步啊，觉得蛮兴奋。突然间看到脚底有一只鲨鱼，可能开始紧张了。连你一紧张的时候呢，你就丧失信心了。其实这个不是小事啊，你信心本来就弱，在一怕的时候，那信心都快不见了啊。这个信心呢，不是只是 一个简单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因为耶稣说你来吧三个字而已，但原文不是三个字啊，我说这里讲三个字，你可能在问自己，我好傻哦，三个字就让我跳海，我真傻，对吗？你开始怀疑这三句话有什么意思，你开始也因为怀疑耶稣你就怀疑上帝了，因为其实你不认识上帝的，你是在基督里面认识上帝的。所以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话没有办法肯定确信，你就不可能确信上帝是爱你的。所以当时彼得啊，他陷入这种惧怕的时候呢，他就怀疑上帝的救恩啊，产生疑惑，所以惧怕就让另外一样东西就升起来，那个就是醉酒。醉酒马上就占据了人的心，人就陷入极大的恐慌。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平安的时候啊，就是跟上帝求赦免，我们平静的时候呢，其实是追求下去了，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审判，我们也不怕灭亡，对不对？但是呢，你的这个心情如果站不稳脚啊，因为环境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搅扰你的时候，那你站不稳脚，信心一下去呢，追究就上来了。因为信心一失去，你就开始怀疑上帝会不会赦免你，所以追究就马上跟上来说，对，上帝不赦免这样的人，因为你怀疑他，你就是犯罪，啊，你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那追究就从一点点本来已经给你压下去的，他就几秒钟他就滚成大球了，所以就让人开始越来越怕，越来越怕。本来风浪看来是点缀啊，好美哦，现在好像每一个风浪都要吞掉你这样，好像你快死了 OK。 但是圣经说我们主耶稣还是很怜悯彼得了啊，没有让他沉沦啊。在那一刻经文是很简单啊，就彼得就喊救命啊，但是他里头真正发生的应该是我们的主透过圣灵在那一刻呢就激动了，那个快要消灭的信心。如果这个信心耶稣不介入的话呢，他就给这些内疚吞掉了 OK， 啪啪啪啪啪他就沉下去了，但是耶稣基督不允许彼得消灭了，所以他就让圣灵激动他这个心，他的心一被激动了，他就想起耶稣的话，又开始有信心说，对，我的主是五饼二鱼便就是喂饱五千人的主，我的主说你来，所以我要相信他，所以他马上想起要跟耶稣喊救命，所以他就跟耶稣说，主啊救我，的确是一个最短的求命祷告了。所以我们有时在危难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啊，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愿荣耀归我，想你已经到半个海底了 OK， 真诚的祷告上帝就听到了啊。OK， 所以我们的主就马上回应了。好，很奇怪，我们都在想，我以前也问我的那个老师啊，我主耶稣老师也跟我讲这故事，他说，彼得就下去，然后我说他走很久吗？然后老师说没有，他没有信心，走一下就沉了。然后我就问那老师说，那为什么耶稣马上就可以救他呢？他耶稣很远吗？对不对？如果很近，为什么他们讲的是鬼怪？当然是很远啊。哎，彼得也才走几步，这样还是很远啊。耶稣的手很长吗？突然间把他拉起来啊。然后老师看着我说：“不要问那么多啊。”啊，的确啊，啊，有时真的要讲故事，就要有想象力啊。不容易啊。我们也不明白，当时可能我们的主就突然走到他面前了啊，把他拉起来啊，就让彼得不会沉下去了啊。不管我们怎么样，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感觉啊，就从这个经文，我们的主是没有拖延的，是不是？他不是在岸上啊睡一觉啊在喝杯咖啡啊，等了九个小时才来啊。如果是这样，彼得讲主啊救我，耶稣说好，再等45分钟啊，没有啊，及时的就把他拉上。意思说，我们主从来没有拖延救我们的，你越紧急，他就马上到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他就扣留我们的很多本来他要给我们的恩惠而已，好吗？那另外一个题外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想到说， 我们的主已经知道了，他信心不足啊，为什么我们的主还让他下来？就跟他说，你留在船上不准下来，我来看你就好，就简单啊。其实耶稣基督让彼得下来，没有阻止他啊。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想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啊，在不同的过程啊，都经历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可能我们有不愿意，就是对主的话语啊，就是以对他话语的信心啊，来做我们判断事物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一件事啊，你看到一个学校，或是你看到一个工作，你看到一个房子，对不对？你要怎么选择要还是不要？那基督徒应该以这个信心来判断嘛，对不对？人信心是有耶稣的话，耶稣基督说他是供应者啊，他要我们遵照他的旨意，他很多很多话了啊，这些都是你信心的根据。那你要用这个来看嘛，这份工作是不是神喜悦的啊，这个房子、这个学校啊等等啊，就是我们会做的事啊，是不是上帝喜悦的，对吧？那有时我们不愿意嘛，我说没有，便宜就是好的啊，薪水高就是好工作，就是祝福啊。好了，你如果一直这样呢，上帝会说好吧，你来啊，呵呵，做吧啊，他会暂时任凭我们啊，任凭我们冲动，好啊，你就冲动吧啊，他让我们可以就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啊，就是一些短暂的果效为满足，就是你可能开始啊，第一份薪水很高啊，很享受啊，很顺利，好像你尝到了那个甜头啊，他也给你这些。但是呢，很快啊，他会显露我们的问题。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侍奉里头也会有的啊，就是有时我们在怎么样啊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标准啊，我们可能觉得要有果效啊，我们要这样子，要那样那样，好了，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可能还觉得很得意，你看我人蛮多的，对吧？你看我们第一次聚会就有70个人啊，比你们活泉啊十几年来啊还不超过10、20个、30个啊，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再这样子做下去啊，我们肯定短短几年就几百人了啊，你可以继续做梦啊。那其实上帝连这个都给你，我说你要啊，我给你啊，给你看，给你觉得你很自信，给你觉得你很有成果。但是如果上帝真的要救我们，要我们悔改呢，他很快就反过来，他就让你突然间像彼得这样啊，突然间好像发现自己原来是没有信心的，发现自己那个冲动撑不住了 ，OK， 发现自己心里面原来不是真的爱上帝的，所以很多的努力原来没有得到神的喜悦，突然间感到上帝的怒气，那个时候呢，你会陷入一个极大的恐慌，会害怕的，你就不读经、不祷告、不去聚会，因为你在躲上帝。那其实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但我只是一个刻画啊，一件事啊，我自己会都经历过的啊，就是我年轻侍奉神的时候，很多都是凭经验的啊，就是，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建议我应该怎么样做，怎么做。我都听啊，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还不够创意啊，我来跟你讲更有花样。我从小看这个长大的，花样可多了，嗯，但是这些花样呢是给我很大的挫败的，因为每次我做完了，我不单不满足或是不喜乐，我是恐慌啊，因为每次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思维被神的怒气所充满，就是说好像我不是做对的事，我知道我的心没有爱上帝 ，OK， 但是我想用我的功劳来讨好他，但我所累积的不是喜悦，是愤怒 ，OK， 那所以我知道我好像彼得这样啊，就开始陷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主的恩典怎么样都大过人了 啊大过人的软弱过犯，所以我们开始进入死亡，躲避上帝。如果上帝不理我们，我们就完蛋了。OK， 因为你那个内疚啊，就一直把你吃掉、吃掉、吃掉啊，到最后你就消失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愿意嘛，啊，他不许可我们灭亡，所以他就借着圣灵呢，在你的心里面 用最弱的声音，我想彼得不会喊很大声的 他那个很微弱的说，求救啊，耶稣救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马上介入，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以致我们以后在侍奉的当中啊，生活的当中，我们就更认识自己的罪，更认识自己的无知虽然有很多的什么点子啊，可以这样做那样做，我们都把它摆在一边，是不是说不用啊？不是绝对的放在一边更愿意谦卑的来依靠上帝，也要等候他给我们的果效，而不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果效，可以吗？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彼得快沉下去了那31、32节我们就读，耶稣赶紧伸手拉着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马可也是一样但没有记载那件事，所以马可就直接说，耶稣上了船，风就止住，大家就惊奇这是一个交代了，就说当时呢那个次序是耶稣就把彼得拉上来，但是救了他，但是救了他第一眼问他什么有着凉吗没有第一件事就是小信，耶稣就针对他的信心嘛，因为整件事就是他的信心的问题耶稣就针对说你的信心，而且是小信，但是一个温柔的责备了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怀疑？疑惑就是说为什么疑惑我的话为什么不相信我呢OK， 所以耶稣真的是责备他的信心没有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面所以当他建立了门徒的信心跟他说你要把你信心建立在我的话语上之后呢，耶稣才行神迹让这个风停下来，就是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原来最后才做对吧今天如果你可能抱怨上帝没有帮你，可能也是你在等最后一个，但耶稣说你还在 step 3还在停在那里没有过来，就是你还没有在前面那个信心还没有做好嘛，所以我们一直等着看的那个风浪停止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要相信了当我们的主看为美好的时候，他就平息了这个风浪。好了，结尾第33节他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个船，这我是看解经书了，他们就说这个不是平常的渔船什么船就是加利利人其实很习惯是坐船过湖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踏上了一个最后一辆过湖的船所以船上有水手也有乘客等等，不是只是他们家里的那个小船不是这样 OK， 那所以这个神迹是为了门徒，但是船上许多人都看见了，连大家都异口同声说这是上帝的儿子其实用这个话呢是称耶稣为救主的意思，所以神的儿子就把弥赛亚就是救主啦这个尊荣归给了耶稣我们今天当然看这两个字是没有问题的，弥赛亚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都是在指耶稣基督，但是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同，是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因为上帝没有向人彰显，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呢是有血有肉的人来的，所以当他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是在说他突然间变成神，他们是用神的儿子，这是旧约先知的话用语神的儿子是指救主的意思，所以他们说你是救主，所以他们给他称作神的儿子。我们今天知道神的儿子是指上帝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嘛，就是圣子，那当时他们还没有明白这点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位是神也是人，他们只是因为他的行动，他救人的行动，就把这个拯救者的尊荣给了耶稣。但是很奇妙，他们虽然不懂，他们讲那讲对了，对不对？因为上帝好像因为当时没人拍掌嘛，因为这个神迹成了，大家都不懂怎么反应，但上帝就让这些人无心的说了一句话，但是其实是说对了因为的确耶稣就是 上帝独生的儿子，也是我们独一的救主。虽然他们常用弥赛亚来指很多的他们所谓的犹太英雄啊这些 OK， 但是我们说那一天啊，就是他们说对了，但之后才明白了啊，但是他们是说对了。好了，我结束了啊，最后只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书作者也是很简单的把它列列讲啊，我们就读一下啊。就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就是马太跟马可他们过了海来到各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可既渡过去来到各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的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都好了。他没有再详细的讲对话了哈，但是他就说耶稣基督无论不过海过海都一样没得休息的，因为一下船工作就来了啊。所以耶稣到每个地方呢，他的心都被许多人孤单的心灵啊，饥渴的灵魂啊，绝望的灵魂啊，这个困苦病痛所激动。我们的主虽然很疲累，但每一刻他都好像又精神过来啊，他就一直的可以就是在心灵上在肉体上来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啊。好了，值得我们注意一点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小片段，就是摸耶稣的衣裳的这个穗子啊。人我们说怎么可能啊，不是不可能啊，可以，因为圣经也有过这个事啊，有个女人是吧，就生病啊，38年也来摸也就好了。所以这的确不是新鲜的事，只是我们说耶稣怎么许可他们这样做啊，这就是迷信嘛。对，好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有一点迷信啊，的确嘛，他们没有听过耶稣讲道啊，他们也没有真理的背景啊，他们是北部人类的加利利啊，他们不是南方人，所以离开上帝的教导更远了啊。连这些人他们就按照他们的理解了啊，来领受耶稣的恩典。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让他们好，因为如果我们的主很讨厌他们这样做，就说摸啊摸个宝不会好的，那最多擦擦手啊，没用啊啊！大家都摸耶稣，随着耶稣衣服，后来就有很多味道了，因为每个人都摸一下。没有啊，耶稣圣经说都好啊，人这个好能力当然不是在那个衣服上面，耶稣都医了，因为他们软弱无知，耶稣真的迁就了。他们需要看到，他们需要摸着，耶稣说好吧，就用你摸得到的东西给你来接收你看不到的东西，对他们都好。当然这个是天主教哪来用的啊，天主教就说啊，所以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的圣物啊，因为他们说你看耶稣当时啊，这个什么什么裹尸布啦，在米兰，哎，不是米兰，在都灵啊，啊什么什么啊，耶稣的这个以前啊，什么圣徒的什么一根牙齿啊，什么的，到处，其实你不要用这个经文来找根据的，裹尸布就是只是历史价值，没有神秘力量的，因为力量在耶稣身上，耶稣今天的灵在你的心里，你还要什么？他如果不依你的，你再去滚那块布也不会好的，那布没有能力的，那个能力在你的里面它不起作用，是因为上帝不愿意在这个世上做你要做的事，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徒已经不需要再求这些就是所谓的圣物啊啊啊，就好像神圣的东西里面藏着什么力量，没有了啊。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软弱了啊，因为耶稣升天啦，耶稣也把这圣灵赐给教会，把真理赐给教会，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让信徒啊能够以为就是恩典是藏在什么什么的饼啊酒啊哪里的里面，没有所谓的圣物的，在旧约的圣物都是预表耶稣的。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他用圣灵就是他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就是说 that's all， 就是最终极的了，就是这回事了，好吗？所以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话啊，常常做我们信心的基础，那我们就应该凭着对耶稣基督话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单是曾经求救恩，也应该用这个方式不断的支取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恩典，而不是依靠做这个东西或是做那个东西，或是摸这个东西或是摸那个东西。上帝的恩典不在事工上，也不在物质上，可以吗？有差距的时候啊，就是你的需求跟上帝的作为有差距的时候呢，通常是在信心上你的功夫是在信心，你要去调整你的信心。怎么调呢？用神的话来调，调完之后你就明白不发生的是应该的，发生的是本来是上帝要做的，是这样子，好吗？好了，我就说完了啊，我们就盼望大家可以从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头能够得着提醒，也得着造就。好，就把时间交给当中每一位了如果你们有感动，你们愿意带领大家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然后之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